今天是由高长老为我们证道，我就把时间交给高长老。
弟兄姐妹们好，很高兴再次有机会来这里要传讲神的话语。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是讲到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所以一晃就五个月过去了。今天在这里讲到，要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样也是讲第二件神的超自然的大能，所以我一个存着一个胆战的心在这个地方。另外一点，我今天早上在准备的时候，当我特别想到，我怎么可能今天在这里讲到？六年前的这个时候，三月份、四月份，我是在大病当中，我的眼睛失去了看见的能力。我三月二十号开始去看病，四月十三号做了手术，四月十五号做了第二次手术，所以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一直是会想到我六年前在身体上软弱的时候我的经历，也让我想到在神里边给我的心里的平安，特别也是弟兄姐妹对我的关爱。所以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在这个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在这里聚集，求主就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思想主你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带给我们是永远的盼望。主，你在复活之后也给我们命令，主，让我们就遵循这样的命令，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恩典、你的作为、你的大能。主，也遵循你的教导走出去传扬你的福音，求主就帮助我们。感谢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经文主要是来自于刚才胡伟弟兄已经读过的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八章，我主要的分享是在第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么我的 focus 应该是在五节到第七节。这里主要讲到了天使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时他给我们有四个命令，所以今天的 focus 在这个地方。我想我这边只是把二十八章的大概的这一篇的这个整个的一章的经文的结构给大家一个提要，是给也大家帮助大家学习的时候能够有些使用。其实讲到复活，复活这个概念，不光是从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开始，实际上在如果你去圣经里去查一下的话，光是在中文的圣经里边，你把复活这两个字你在这边查的话，就超过有153次出现。这是因为有复活，你去找一个 match 它可以找到153，但是在旧约到新约关于讲到复活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事情的话，远远超过这些。特别是在新约里边，我们看见说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边都用了，每个地方都用了一章或者两章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边，特别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他给他的门徒们的大使命，然后他们的门徒们就靠着圣灵的带领，在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向当时认为的地基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复活的大能。 然后后面的所有的书信里边都是基于耶稣基督复活来继续的来传讲，特别是在后面的最后的启示录里边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天上作王怎么样来掌管，也讲到了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一次来到世上。所以这个复活是福音的核心，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看一看复活是如何的被宣告的，跟复活相关的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使命。第一节说到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拿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我们讲的礼拜天，我们两天三天之前，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有过纪念耶稣基督受难，我们特别有过一个聚会。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他在星期五的那一天，上了十字架之后，他星期四那天上了十字架之后，然后，对不起，星期五上了十字架之后，他的尸体被埋在一个墓地里。这并不是他来到世上他为自己准备的，而是对他的一个门徒看到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就去到当时的巡抚那里请求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得来以后放在坟墓里面。他放在坟墓里之后，他把用细软把它包起来，就是有两个玛利亚站在坟墓的外面就看见这样的事情。过了三天，所谓三天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的钟表，晚上早凌晨的这个十二点开始算，开始算第二天，他们是根据日落日出来算的，所以按照这个对他们来讲第三日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一天玛利亚天快亮的时候，就这样，就是天还没亮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就去墓地。你可以看见这玛利亚对神多么的爱，对耶稣基督多么的爱。他们要去那里干什么呢？我们可以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里边讲到说，过了安息日，摩大拿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沙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这里就讲的比较清楚，他们要去干什么，他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因为按照当时的习惯，当人去世之后在埋葬之前应该是要先要用香膏来膏他的身体，然后再用布把它裹起来。但是当约瑟在礼拜五那一天做这个事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再去做用膏来膏他，因为天已经要暗了，所以安息日要到了，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所以他就把它裹起来。现在玛利亚他们想要去的是膏他的身体，把他裹起来。这是对一个人的敬畏，对一个人的尊敬。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对我们的主有没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星期天我们来聚会，我们能按时来吗？ 我们有这样的心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吗？我今天早上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想到6年前我要去看病，我要动手术的时候，都是天没有，医生要我是7点钟看病，7点钟动手术，所以我每次离开家都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自然我是不能开车了，我太太要照顾我，怎么办呢？教会就有弟兄姐妹，天没有亮，就把我送去医院。当我做手术的时候，天没有亮，有不少的姐妹就开了车去了医院，在那里为我祷告。我想到这些，就想到，真是我们一群多么有福的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把我们的爱要活出来。教会同样的，今天和以往一样，都有极大的需要。我们最近也是在寻找新的长老，我想我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的感触，我配得什么能够在这个地方讲道呢？我的身体，我的许多的地方都不如很多人，但是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教会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服侍他，来学习爱他，来学习在这里一起建造我们的教会。求主就特别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地方真是来传讲神的话语。接下来第二节说到，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这里讲到地大震动，其实这是在3天里边第二次讲到地的震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时候就有过一次地的震动。在27章51节讲到，忽然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裂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的大能来到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的自然的现象也会同样的出现。当然我们不能说因为今天有了地震所以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想我们能够注意的是说，神的大能，天使下来了，天使把石头挪开，他把石头挪开并不是说他挪开了耶稣基督就复活了，而是说他把石头挪开是为了让人能够看见这个墓是空的，是能够让人见证到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顺序要搞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天使来了，天使代表的神，他有大能，他是圣洁的，就像神的圣洁那样。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要一个圣洁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接下来第28章5节说到，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妇女们有足够的理由害怕，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他们天没亮他们就出城了，他们要去那个墓地，他们有许多要担心的。他们能把那个石头移开吗？或许他们不一定知道说那里有罗马的兵在守的那个地方，或许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封条把那个石头封住了。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有许多的困难会在这个一路当中，何况他们现在看见的是这个石头已经被挪开了，看见封条已经被撕破了，看见那边还有兵在那里，虽然那些兵已经吓得像死人一样。我想在那个时候这些妇女们会同样的是在一个惊恐当中。所以天使首先的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来吧，不要害怕。是的，我们会觉得害怕，会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来服侍神呢？我们怎么能够来做呢？我们有什么能力呢？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拦阻，许多许多的拦阻。这里天使说了一个，他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对于这些妇女来讲，他们是要来高耶稣的身体，所以从本意上来讲，他们并不是说他们要来看这个墓是空的，他们并不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天使没有责怪他们，至少在这里没有责怪他们。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特别看了一下加尔文在对于这段圣经的他的一些看见和解释。他说到说，许多时候我们作为神，作为基督的信徒，作为门徒，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可能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来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动机可能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动机。但是神喜悦的是你来到他的面前，神会改变你，神会改变你的动机，神会改变你的世界观，神会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关键是你要有心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加尔文这段解释对我很有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做事出于自己的愿望，认为是好的，似乎是合乎圣经的，但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真正的旨意。但是神喜悦我们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改变我们，神是大能的。就好像说上个星期我跟周金弟兄一起去这个 North Avenue Church 跟他们谈一些关于我们讲在那边每一年我们继续在那边有一个开一个这个有点像初信造就或者说福音班这样的一个Sunday School。 就我们去那边碰到两个学者，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是清华的，这些都是很有脑筋的人，但是他们现在非常的想信主。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们说，假如说我们就是为了得永生来信主的话，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是不是有点不够高尚？其实我知道，因为在中国在以前我们受的教育什么，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是为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为什么党要献身，不是为自己。现在怎么基督教怎么是要得永生，好像是为自己，觉得不那么高尚。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好在我最近在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跟一位说，我说你就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改变你， 永生不是你能够挣来的，永生是当你信了主之后神会给你的。另外一个，我跟他讲，我们正好下个礼拜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复活就象征的有永生，你跟他连在一起就有永生。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有许多奇奇怪怪 的想法，关键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会改变你。这里28章第六节的前面一段他讲了，他就在这里，他就天使有一个宣告，他说他不在这里了，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了，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石头已经被挪开，天使坐在石头上面，你能够看得见这里边是空的，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宣告。什么叫做照他所说的呢？这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21节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就是照他所说的，耶稣在他死之前他已经知道，他已经预言说，他已经告诉他们说，我死后我会有复活。许多人听见，但是相信的人可能不多，包括在他最亲近的那些人都相信的不多。你看嘛，现在妇女来了，他们是来要膏基督的身体的，彼得呢，约翰呢，到哪去了？要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复活的话，我想他们应该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们不是第一个见证人。所以神也是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神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能信多少？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来慢慢的多认识神。下面有一个很庄重的邀请，天使说，来看，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其实来到神的面前不容易，特别是对这些妇女来讲，他们天还没亮就往这个地方来，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够把石头移开。现在石头是移开了，他们敢不敢进去？因为这石头上以前有封条封着的，旁边还有冰。按照罗马的法律，你是不能够进到墓地里去做事的。如果你要盗墓的话，你要想在墓地里偷东西的话，这是要死刑的。现在里边的尸体已经没有了，你要是进去的话，你可能会要被处死的。你敢进去吗？同样呢，我们面临着世俗的挑战，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所信仰的和我们周遭的相差得很远。在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观念和我们所要行的，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要行出来的，是非常的相差得很远，似乎越来越远，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吗？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邀请？我们能够遵循这样的命令？我们能做吗？我想这些妇女是做了， 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以前跟耶稣在一起经历过，他们从加利利随着耶稣去过许多的地方，最后来到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两个妇女也目睹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想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一定是进到了这个里边。求主帮助我们的是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能够接受神的邀请，接受神的呼召，也能够遵循神的命令。求主特别的帮助我们。其实在圣经里边，耶稣基督也是一直的是在邀请我们，在邀请我们。他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他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是神给我们，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的邀请，也亲自给我们的应许。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边，我参加了两次的这个点水礼，因为有两位老人，一位92岁、93岁，一位70多岁，还有一位在病床上的，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愿意受洗归入神的名下，所以我们有机会给他们受洗，看见他们在受洗的时候那种快乐，那种平安，真是让我有很多的感触。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超越国界的，是跨越人的年龄的。主啊，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的教会真是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引人归主的这样一个地方。下面除了来以外还要看，我想这个看里边，或许你说有什么好看的，很简单嘛，我进去一看就是一个空的坟墓，那不就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就 that's it。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的话，我想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在这个坟墓里边，虽然耶稣基督不在那里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谦卑，他谦卑来到世上，这个事实跟这个坟墓是相关的。所以当你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你要看的，要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看到耶稣基督的大爱，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到这里来享清福的，不是到这个世上来做王，坐在皇宫里边，然后底下有许多许多的人在那里每一天的服侍他的，他不是的，他是来受苦的，他是来传扬见证神的爱的。最后他又受死，他被埋葬在这样一个墓地里边，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墓地。我几年前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可能的墓地，可能是耶稣基督的墓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天比较可能4-5点钟吧，所以走进去的时候看看里面是黑黑的，小小的，跟现在世界上那些君王们的什么纪念碑、纪念塔、什么纪念堂、什么总统、什么图书馆相比的话，算不得什么，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曾经在那里被埋葬过，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的罪，他去了那里。 罪会的结果是死。耶稣基督为了赎我们的罪，走过这样的死亡，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有罪的身体有一天同样的也会经过死亡。或许在你年轻的时候，甚至年幼的时候，或者在你年长的时候，我们都会经过死亡。我们会跟我们的家人分离，会跟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所有的可能的痛苦也好，荣耀也好，会分离，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是说，我们要面对的死亡，但是我们不是说到了死亡就没有了，我们要思想的不仅仅是一个肉体，我们要想的是更远的、更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下面一部分，我们到那里要看见的是基督的高升，他的身体不在那里了，他复活了。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要有一点点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跟圣经里说到的其他的复活不一样。拿撒勒也复活过，但是拿撒勒复活并不代表说他就不再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个完全新的，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不会衰老的，是完美的，是不会死亡的。所以和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其他的复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另外一个，我们是跟他联合的，我们会有死亡，记得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会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保罗说过，如果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我们还在罪里，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可怜。所以如果说你要说因信称义的话，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很重要。耶稣基督的复活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神完全的悦纳了他在十字架上作为羔羊的赎罪祭。也就是说，如果说神完全悦纳了，那么我们就被神看成是义人了。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就被看成是义人了。假如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这些人还在罪里，就像保罗说的，信的就是枉然的。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凭信心接受，我们要凭信心来经历，我们更是要凭信心来传讲。求神特别的帮助我们。其实还可以想到更多的，但是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不能在这里讲，希望以后有其他的机会。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世上有40天的时间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带领他们。假如没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话，就没有他3次问保罗你爱我吗，哪里会有教会啊，我们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在这样一个主日，让我们好好的在这里一起来思想，好好的在这里来思想这个神的这个大能。28章第7节讲到，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要见你们，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事情，天使的命令没有停在说来看，还有下面一个，他要告诉这些，他告诉这些妇女们，你们现在看见了，这个地方的确有很多地方可以，在这个墓地你很有很多可以思想的，你在这里，在这里一辈子都想不完神的恩典，这不够的，你要去，你要离开这里，你要去干嘛呢？你要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是第一批的见证人，你们知道了这个大好的消息，你们要去告诉别人，是带着这样的使命要去做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在教会里边，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教会，真的是还是蛮舒服的。所以，我们不能光在我们的舒服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神学当中，来思想神的恩典。我们要出去传扬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因着他的复活，证实了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祭被完全的悦纳，真是奇妙的，奇妙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去参与，参与这样的使命，把神的恩典能够告诉别人。要出去说什么呢？要出去说死亡已经被战胜，要告诉大家，要告诉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救赎主，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复活了，他在天上掌权。我们说，我们许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没有把他当成主，很多时候我们是自己在做自己的主，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没有自由意志了，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把神放在应该的位置上面，有没有跟他有亲近，这个是我们的所要面临的。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他说在你们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要见你，要见他。他告诉什么？他说门徒啊，门徒们，你要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去加利利，在那里耶稣基督要见你，而且耶稣是先去那里。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以为是我要做什么事，你的确要做事，但是耶稣基督在引领你们，在引领我们，耶稣基督会走在前面，你是跟在他后面的。我们要高举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谦卑自己，要谦卑自己，我们要相信说耶稣基督是走在前面的，我们是跟在他后面的。的确的，你看见第十六节到二十节，刚才胡伟弟兄带我们读了大使命的时候，的确在那里耶稣基督见到了他的门徒，或者说就是见了他的门徒，他的门徒遇见了耶稣基督，在那里耶稣基督把这个大使命颁布出来，他告诉他们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要他们出去传福音，他要他们出去建造门徒，他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多么好的，对不起我的 timer， 对不起。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在这里， 他应许他在加利利要见到他的门徒们。更进一层的是说，在大使命的宣告里边，你可以看见他会永远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这个像真是一段美好的信息。空坟墓是什么？空坟墓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真正的 proof 是什么？真正的证明是什么东西？你要用科学证明是没办法证明的，因为圣经也没有告诉你说他是如何复活的。这是神的大能，可能用文字都是没法记载的，圣经里没有说这个事情。但是圣经里告诉你，那个墓是空的。墓空可能有几个可能原因，一个是说那个基督的身体是被他的门徒偷走了，就像那个刚刚读的第十一节到十五节里讲到的。如果是这样的，如果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那就是说门徒后面做的，后面说基督复活，或者后面为基督为这个基督这个献身，为基督这个宣讲福音，在外面受苦，全是谎言，可能吗？假如你知道是一个谎言，你还为这个谎言去死，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现在有些国家已经不再说为某一个主义要去奋斗终生了，现在讲的是梦，对不对？你可以看见什么？因为那个主义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再叫别人去奋斗终生为那个去献身了。所以如果你说门徒把他的尸体，把耶稣基督尸体偷走了，然后最后他们还为那个去死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一个，假如说是那些文士们把这个尸体藏起来的话，那当这些耶稣的门徒说他复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把那个尸体拿出来说没有复活，尸体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也不可能。还有一种什么呢？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盗墓，就是去到那墓地里把那个墓地里那些值钱的东西拿走。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经记载里边，尸体没有了，但是那个值钱的那些细软还在那里。你说有盗墓的人细软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吗？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盗墓的人都是为了得利益的，他不得到利益他去干什么？所以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可以看到说这个空坟墓的那个情况可以作为一种证据，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真正的 proof 是什么？耶稣基督向妇女们显现，向他的门徒们显现，这是真正的。所以这里就记载了这一点。今天没有时间在这方面多讲，但是同样的，耶稣基督在28章第10节里边讲到的是说，要他们去加利利，在那里必见我。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的总结一下的话，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历史的事实，要接受，不容易，要接受。第二，我们要去看，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去思想神的作为，要去传讲神的作为，所以要来看，要去说。如果我们来看去说的话，我们相信神耶稣基督一定与我们同在。好，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主，你给我们有这样一段圣经，今天来一起来教导我们，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一个爱的心，时常的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存着一个爱的心，真是每一天的能够与主亲近，也能够
爱我们周遭的人，求主就特别的帮助我们。主啊，也真是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里边，借着你的复活，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我们美好的盼望能够建立在你复活的这样一个事实的上之上。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出去传讲你的福音，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的福音。感谢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有一个回应的诗歌。等一下，没有出来。我奉义为主，求主借着应许那日我来我求。我知道这福就久，不断去怎么说？我见他前往春天也问跟我带危险，因此望着我去求庄中一将你也多一夜松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深处接受祝福。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主啊，真是你来到这世上，主啊，你为了拯救我们，你死在十字架上，主，你赎了我们的罪，三日之后你又复活，主啊，你给我们永远盼望的生命，主啊，真是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也能够让我们走出去能够传扬你的话语，也记着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你， 求主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的教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哦，对不起。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
现在请坐。我们现在是欢迎新人的时间。杜天龙是哪一位？好，谢谢谢谢。傅宏祥和王敏是哪里？请坐，请坐，请坐。还有傅学林、蒋晨芳，好，谢谢。杰海红、杰新在哪里？好，可能不在我们这当中。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在我右手边，刚刚没有介绍到的？这两排都可以，有没有？有的话，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没有的话，这边有没有新来第一次来的？好，那个很欢迎新人今天能够在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纪念的日子，跟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待一会儿结束的时候呢，请你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专门的同工来接待，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
刚刚那个总务跟我说在停车场有相当多的车，也真是感谢神有那么多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希望大家在散会的时候，如果去那个停车场拿车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小心一点。而且呢，有一部分的车呢是停在路边的，所以希望如果你的车子是停在路边的话，请赶快的把你的车子开离开那个位置，免得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有那个车子有那个碰撞。所以也希望大家在那个停车场拿车的时候呢尽量忍让。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聚会结束，请大家默祷之后去上主日学。谢谢大家。